北京时间12月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与蔡英文两人通电话，幕后究竟是谁穿针引线？美中台关系是否将出现巨变？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现场进行深入分析，并独家专访川普交接团队的重要顾问叶望辉先生，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十几分钟的越洋通话成为媒体的头版主要新闻。川蔡通话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总统或当选总统不跟台湾总统直接通话的外交惯例。同时，川蔡通话也为台湾加强跟美国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希望。不过，川普跟蔡英文的通话也加剧了美中台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外长王毅12月3日把这次通话定性为是台湾方面搞小动作，称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外界认为，中国官方对川蔡通话的反应力度异常软弱。对此，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认为，王毅的上述表态是在给川普时间，让他从提升对台待遇的动作上后撤。包道格说，中国在密切地观察川普接下来的动作，而台湾有可能受到某种惩罚，中国有可能施压台湾的22个邦交国。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说，北京的任何人都不能决定我们可以跟谁交谈。他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他与谁交谈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就应当能够与任何外国领导人交谈。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在推特上发文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让中国发怒竟然变成美国的政策？星期天，古巴举行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葬礼。菲德尔·卡斯特罗上星期去世，终年90岁，他的骨灰将葬在古巴独立运动英雄何塞·马蒂的墓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骨灰星期六下午抵达了古巴圣地亚哥市。1953年起，他就是从这里发起了古巴革命。在星期六举行的追悼仪式上，现任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对聚集在圣地亚哥的数十万群众说：“政府将遵循他兄弟的遗愿，不让古巴的任何雕像或者是公共场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自2008年2月以来就职的劳尔·卡斯特罗将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他给这个岛国带来了一些改革，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承诺在2018年卸任，这是古巴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前途未卜。星期天，奥地利人前往投票站投票，结果可能是民意领先的诺博尔霍费尔当选，这使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统。选民们主要受到的影响来自反建制情绪，在移民事务上的愤怒，难民和移民领取奥地利社会福利造成的财务负担，以及移民危机开始以来去年欧洲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浪潮等等。今年6月进行的投票由于有违规现象而被宣布无效，星期天的投票是那次选举的重新投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家煤矿星期六发生了瓦斯爆炸，已经造成了32人遇难。新华社报道说，发生爆炸的这家煤矿属于赤峰市宝马矿业公司。这次爆炸已经被确认为瓦斯爆炸事故。中国近年来在改善煤矿生产安全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矿难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在中国，矿难事故常常是全国重大新闻，但是矿老板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继续无视安全生产标准。正式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不超过1000人，不过权益组织认为这个数字被压低了，而实际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时段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是谁穿针引线？美中台关系恐酿巨变。 海峡论坛独家专访，川普交接团队重要测试，共和党党纲对台六项保证幕后推手，关键人物叶望辉细说川蔡两人通话内幕。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一个小时聚焦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为美中台关系投下震撼弹。究竟两人谈了什么？幕后又是谁穿针引线？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我们立即的来展开今天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政论家，也是实践台湾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副教授赖月谦赖博士到节目当中。赖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赖月谦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谢谢博弈，欢迎赖月谦教授再次做客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东尼您好，听众观众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来发表您对川蔡两人通电话的看法。那么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怎么看这次的川蔡通话。那么川普当选之后，我们知道各国的领导人为了探寻他的外交意向，都非常希望和他见面来通电话。那么但是由于美国的行政部门并没有参与规划，因此各国的领导人只能各显神通。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能够在上个星期五和川普总统人当选通上电话，根据美国媒体 CNN 的报道，是共和党的一位重要测试，也是前副总统切尼的亚洲顾问叶望辉 Stephen Yates 同中来穿针引线。那么海峡论坛特别为您独家专访到叶望辉先生来细说分明。那么下面我就来听听叶望辉本人他是怎么回应外界说他是川蔡通电话的幕后推手。能否先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否在这一次川蔡两人通话当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呢？叶望辉先生，
第一，我是一个川普这个当选总统的一个支持者，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主席，但是我不是这个交接团队的一个成员，所以我是在外的帮忙者，所以偶尔，因为我以前在白宫工作，而且我对台湾、中国、亚洲和国家安全有一点熟悉，所以偶尔他们的幕僚会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我会提供一些意见，但这个跟台湾的总统通电话这个项目，他们里面已经开始考虑，所以他这个通电话的前一天我才知道这个大概会发现，那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我反对任何国家告诉我们的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他应该不应该接任何人的电话，所以我相信美国的领导人应该能够跟任何人通个电话，而且这是接受别人的恭喜而已，这是一个电话，不是一个政策，所以，这次的电话不是我自己安排的，就是他们里面的幕僚自己安排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初步跟台湾的领导人有一个好沟通的关系。
好的，听完了叶汪慧先生这段独家专访，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王维正教授。当然王教授你也认识这个叶汪慧先生，也是他的好朋友啊。您跟我们先谈一谈他可能在这个川普未来对台政策或对中政策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另外他刚提到北京不能够决定美国的领导人能跟谁通话，这也跟我们之前新闻中提到像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John Bolton 也是这么说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看法呢？
我想刚才叶汪慧先生他所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事实上是代表美国一些我应该讲少数但是也很重要的声音，就是说美国跟台湾虽然有很密切的经济文化和甚至于军事上的这个交流，但是在交往方面的话受到很多的限制，而且美国的话跟台湾有享有共同的价值，然后台湾的话事实上在很多外交政策上都非常配合美国，但事实上得不到足够的尊重，所以这些人的话是很希望说在里子跟在面子上面都能够有所改变。那至于说这个叶汪慧先生他扮演的角色怎么样的话，我想他将来可能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里面会有重要的角色。
好的，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赖月清来教授。事实上川普刚当选之后，很多人都想说这个蔡英文之前是押错宝了，可能跟共和党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赶快来加紧来进行，也显现出好像蔡英文很担忧的样子。但是现在他跟川普直接通了电话这件事情，看来在台湾也影响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反应，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的反应，还有像这通电话是不是就证明了事实上蔡英文民进党政府跟共和党之间也有一定相当不错关系的联系呢？赖月清来教授，
是这样子，在台湾确实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啊。那么这个反应里面有正反的，有正面的意见，也有反面的意见。那有些人认为说，这是蔡英文的一个大的突破，一个得分。那有些人认为说，那之后两岸关系是不是会陷入更大的紧张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蔡英文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也就是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意见。但是呢，是不是民进党跟这个共和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突破，还是说原来台湾的旧有的这个外交团队在这个美国所经营的所能够建立的人脉啊，那么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部分里面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刚刚我听了叶汪慧先生所说的话啊，那我联想的几个事情可能他忽略了或者忘记了一个事情。那一个事情就是季星吉啊目前正在中国访问，而且呢在这个川普安排好这个时间，就是12月2号安排这个时间接蔡英文电话的时候，就是基辛吉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那基辛吉在去中国之前是先跟这个川普邀请基辛吉到他的家里面去请益国事，那是在11月17号的时候。那请益国事完了以后，在月底的时候基辛吉就到了中国去访问。那这到底是川普希望他去访问，还是中国要求基辛吉去访问？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基辛吉正在中国访问，就在同一天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那么川普，那么他接了这个蔡英文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会不会给基辛吉在背后捅了这么一刀？这个部分里面，叶汪慧先生有没有去想过？就是说，那现在基辛吉身处在北京，他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很难过？还是说他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两代人如此尊重的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在于美国处理中国政策中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家，他正在跟习近平谈两个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川普的团队有没有想清楚？叶汪慧先生有没有想过说，当时有没有提醒川普的团队说基辛吉正在北京访问，还是说川普故意的就在基辛吉访问的时候那么接这个电话？所以我想这个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浮现出来的。
好的，感谢赖月清教授也给我们补充了说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同一天呢，基辛吉正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不过我也补充一下，这个叶汪慧本人目前也在前往台湾的路途当中，或许他也会跟这个蔡英文总统来进行会面，跟他做一番沟通也说不一定。不过究竟您刚刚提到这个川蔡两个人通电话对于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叶汪慧先生他在我们的独家专访当中是怎么说的。总统当选人川普他在星期五打破了这个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他是称蔡英文为总统。您认为这一通电话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我了解，就是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他好像不会让任何人告诉他他应该利用 什么样的话词来称呼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领导。那蔡英文他当选什么身份，他当选总统，所以应该称他为总统吗？当然川普当选总统称蔡英文总统是当然的。我们的美国很多幕僚，而且很多中国的官方的专家，他们反对这样的称呼，但是我觉得他们反对的是台湾的事实。
好的，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电话公布出来之后呢，白宫立刻就重申了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么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知道外长王毅说这只是台湾的一个小动作，他是这样讲了，那不会影响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也不会改变国际社会既有的形成的这个一中格局。你认为川普在接蔡英文这通电话之前，他是不是真的有去了解中美国的一中政策，这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呢？
那就是难得有机会跟王毅有同意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小动作。那如果是一个小动作，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你中国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美国的专家、美国的官方的幕僚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初步的对台湾保持尊严的一个小步骤，但是历史上没有发现过，所以很多台湾人会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步骤。但是这只是通个电话而已，接受恭喜的好友感而已。川普当选他当总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对台、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的政策，我们还不百分之百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如果你是一个民主选举来的一个领导人，你要跟他通个电话，他愿意接受。
好的，刚才叶万辉先生在我们的独家专访当中提到说，这个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这件事情是一个小动作，他同意王毅的说法，不过希望中方不要有大反应。那么下面我们就再来请大家来听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在被媒体问到说如何回应川蔡两人通电话时，他是怎么说的。
台湾方面一个小动作根本改变不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我相信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
您对明天中美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和重要的政治基础，我们当然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毅的说法，另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他也说中方已经对美方提出严重交涉。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这盘这个很辣的川菜电话，这一盘川菜引起了这个众多的这个反响啊。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的一个说法，他是说搞小动作，当然这个已经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是继承了这个王毅的说法，他说也说台湾的小动作是不可能改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的，也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那么在王毅说完了这段话不久之后呢，中国外交部在网页上又刊登了耿爽答记者问的一个说法。那么耿爽的说法是更清楚了，耿爽的说法是必须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那么中国外交部也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国能够有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干扰。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赖老师，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显然是大陆方面先由这个王毅先做了一个大概的说法，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国台办也秉持着王毅的说法，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后面这耿爽的说法显然就是有一个比较缜密的说法了啊。但是令大家比较关注的，或者说台湾一些网络的评论还有媒体的评论在讨论的是， 耿爽在这一次的这个说法中明确的指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那这与马英九前总统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这个九二共识，似乎或者是说在台湾一直所认知的九二共识似乎完全背道而驰了。那您怎么看中共的反应，以及他是否根本上破坏了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看这个情况？
我个人是认为没有背道而驰，也没有破坏九二共识的一个精神哈。九二共识当时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说，台湾这边坚持的是各自表述，那中国大陆他那边不同意是各自表述，也就是说，我们双方都同意，就是两岸都是一中，就是一个中国，但是台湾是各自表述。那中国大陆是说，就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各自表述，所以彼此之间有争议，也就是因为有争议，所以才会发展出九二共识这个概念。那九二共识这个概念，它也就是说，当我台湾讲九二共识的时候，大陆知道我们指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当大陆讲九二共识的时候，我们知道大陆讲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各自表述，所以彼此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把争议搁置了，好，那这样的情况就回归到刚刚我们讲的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现实是国际上确实都是一个中国原则，也都是一个中国政策。意思也就是说，在全世界193个国家里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没有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承认我们中华民国的，就是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跟我们建交的，就是跟中华承认中华民国的，就是没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它还是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我们的邦交国它也是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大陆的邦交国也是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全世界的193个国家都是一个中国原则。那台湾坚持的是谁代表中国？中华民国代表中国。那中国大陆坚持的是不是他们代表中国？那这个争议就在这里。但是我们都是一个中国，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只是谁代表中国。那当然有人就说，哎，你台湾你很阿 Q 哎，你这么小，然后你才23个国家承认你。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还是有23个国家他承认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国际现实。所以跟中国大陆的外交的发言人他们讲的也没错，那我们台湾坚持的也没错。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蔡英文他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这个麻烦就来了。也就是说，蔡英文他如果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或者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话，那这个问题才是会比较大的。如果蔡英文他坚持中华民国代表整个中国，也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是同一个地方，那只是我们目前的统治权没有办法到中国大陆，那这个问题就不大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蔡英文不肯承认我们是中华民国，而只讲我们是台湾，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全世界到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做台湾共和国或是台湾国。那目前只有川普他讲到台湾的总统，这个是川普，所以也就是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是马英九的时候他讲台湾总统，那中国大陆的反应跟蔡英文讲台湾总统，那中国大陆的反应会不会是不一样？因为马英九主张的是九二共识，那蔡英文是否认九二共识，否认这个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当川普讲出说台湾的总统的时候，一个要往独立的方向推，跟一个不往独立的方向推，那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部分叶望辉是不是也忘了这个部分呢？
是好的，谢谢赖玉清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除了刚刚我所介绍的一些中共官方的反应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旗下的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啊，他也在这个事件之后呢立即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他说，蔡英文当局的任何出格之举呢，大陆都有能力予以惩罚，并且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能力。那么他说，台湾当局无论做什么打破现状的动作都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么您认为目前这只是停留在文吓的阶段，就是用这个文字语言威吓的阶段，还是它有可能会继续的这种升温到一个危机，甚至于未来有可能演变到一个冲突的阶段呢？想请教王维正教授。
首先我想提醒所有的观众听众，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可大可小，因为川普的话他理论上来讲他还是一个总统当选人，所以名义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一介平民，那一介平民的话并不能够代表美国的政策。那其次就是如果说接通了一通电话，这就让人家想到说天就要塌下来的话，我想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自由派的这些媒体或者是华盛顿这些精英的话，他们可能比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些发言人的发表言论更精准。所以我倒是想提醒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川普他的第二则的那个推特，那个可以反映出来他的想法。他说台湾跟美国买了数百亿的这个军火，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因为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国，而且的话价值上是同盟，然后更希望说能够作为这个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明灯，这样的一个盟友打一通电话来向一个总统当选人道贺的话，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段时间的话就给他一个模糊的空间。那其次讲到说这个是否会动摇这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会引起这个亚太地区的重大的这个变革，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刚才大家讲到很多这个一个中国原则跟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有很大的分别。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它事实上是这样子，它是在任何的一段时间，从1949年两岸分治开始，它在任何一段时间都只承认一个合法的政府。当然自从1979年以后，这个合法政府是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立场，他只讲过说他认知中国的立场是如此，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事实上美国官方最后一次对台湾本身的立场的发言的话，是在1950年韩战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杜鲁门总统派遣着第七舰队到台海，然后说台湾的地位将来要由联合国来考虑，或者是公投等等，当然后来呢都没有发生。所以我想那个至于说是否还停留在文吓的阶段，我觉得这让我想到2001年的时候，这小布希刚上台有一些动作让中共的官方无法捉摸。那么现在的话，我想那个王毅的说法算是非常的含蓄，那么就是说希望不要跟美国先马上的这个扯破脸，然后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观察。环球时报大家都了解，是这个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底下的一个比较鹰派的这个媒体，所以他这个讲法的话基本上我们觉得我是觉得说不需要太去把它那个太重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不过这个从这个川菜会之后呢，又有网友戏称说这个昨天应该是台湾登上国际媒体最频繁的一个时刻，所以大家都应该非常的关心啊。那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不过我们从这个北京的反应看来哦，还有这个刚刚环球时报这么非常强硬的评论说可能会对台湾施加惩罚性的措施，究竟这个习近平会为这个川普跟蔡英文两个人通电话有愤怒到什么程度哦？台湾又可能是不是可能为此付出代价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叶望辉先生在我们独家专访当中的说法。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会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非常生气哦。您认为这通电话究竟会让他多生气？美中关系是不是会受到冲击？北京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吗？
那如果他所谓的小步骤，让他发怒，或者引起中国威胁台湾、威胁美国，或者威胁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关系的话。那是他们对方的问题。那我自己相信中国人能够看清楚这是一个小步骤，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中国大陆要跟台湾的人民有好的关系的话，他们也必须跟随川普总统的榜样，要对台湾的政治改革、民主化保持尊严。如果不保持尊严的话，台湾人如果他们是所谓的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的话，那难道中国人不会对他们的家人的自由人权保持尊严吗？
好的， 好的，另外呢，除了这个叶万辉提到说这个北京方面可能的回应，台湾方面可能的代价之外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川普究竟对中国跟台湾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当然安倍，日本首相安倍是抢先跟他见了面，不过习近平也马上有跟川普来通电话，可以说是川普现在是跟两岸的领导人都通了电话。那么川普他跟习近平也通了电话，跟蔡英文也通了电话，究竟他对习蔡两人的印象在这通电话之后有没有改变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叶万辉先生他在我们独家专访当中是怎么谈这个川普跟蔡英文跟习近平都通电话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听听看他的说法。那他跟两人都分别通了电话之后呢，是不是进一步了解了台湾跟中国的问题，或是说加深还是改变他原先对于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的印象呢？叶万辉先生，
那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台湾和中国，但是这个交接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总统，说奥巴马的总统的时期，所以当选总统川普他这几次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就是建立个人的关系而已，不是谈到大的政策话题，不是为美国谈判任何政策的一个档案。所以让他跟这些领导人有稍微一点的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步骤。但是这个政策方面要等到他进入白宫以后，跟他幕僚考虑他们的要选择的政策以后才知道他们的这个实际上的政策会怎么样。
好的，听完了叶万辉先生说法之后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022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首先接听台北肖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好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接听这个台湾听众的电话，不过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使用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对我们的两位来宾发表评论。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王维正教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川普现在他对台湾跟中国究竟怎么看，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你认为就他过去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吗？
这有两派的说法啊，一派的话就是主流媒体把他找到机会 来修理他，说他不懂或者说是暴进啊等等，这是一派看法。另外一派看法就是说，他就是因为不太懂，所以他很重视他身边的人的意见。那他身边的人意见的话，刚才您那个访问过了这个叶万辉，还有其他的一些测试，这些外交这些外交测试，共同的外交测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当的反共，而且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对于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虽然实质关系很友好，但是在尊严方面的话还不够。那当然是周中也是有一个区别，比如说像有一些人的话是最极端的，是您刚提到那个波顿，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打台湾牌，这个是一个极端。那其他的像他的这个幕僚长这个普伯斯的话，基本上认为说台湾跟美国的是关系很友好，可以给他更多的尊严，所以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听他测试的话。
好的。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这个波顿是前驻和联合国大使他的说法，另外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麦岸文，我们也准备他对于川蔡两人通电话的一个回应哦。那么麦岸文他是对《金融时报》表示，不管这通电话是刻意的还是无心的，那么这个电话将消极的、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对于川普决策意图的看法。那么川普此举呢，也将使美中关系将走入长期的不信任与策略性的竞争。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月清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川蔡两人通电话之后，刚才这个麦岸文他提到说可能会让美中之间的不信任加深，您是怎么看的呢？赖教授。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分析，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的开局啊，事实上是不理想的了啊。
这个跟川普个人的人格特质也有点关系啊，也就是说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的言论中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连基辛格都认为说啊，川普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把他竞选的时候的言论摆在一边吧，那也不见得要把他当作一回事。可是一个政治人物，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他的政治信任度是不可靠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了，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反复，一个小时前跟一个小时后会不会变化，这点大家都没有办法捉摸。好，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会说他的开局不好呢？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基辛格是两代的老人，两代的朋友，所以你会发现基辛格这次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是由太子党的，也就是由王岐山跟习近平来接待。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代表说他们对于老一代的革命家，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这个老一代的革命家，他们对于基辛格之间的关系，由他们的下一代的王岐山跟习近平他们来接待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他们一个尊重的一个老人，就是基辛格93高龄的老人。那基辛格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北京去的，他跑到北京去事实上是不是要传达或是沟通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电话会不会使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对于川普的个人的人格特质、他本身的政治信任度会急速的下降？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川普的政治信任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们对基辛格他们是尊重的，所以他们相信基辛格的态度跟言论跟中国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他们发现川普是会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开局并不理想，所以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一开始就不好，因此大家都会开始进行试探，就是我丢一个球看看你什么反应，我再做另外一个动作看看你什么样反应，这样的一个两个大国之间一开始就没有高度的政治信任的话，那就只好边走边看，边走边看，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局。虽然这个叶万辉一直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只不过是接一个祝贺的电话，不要把它太当作一回事，但是选择的时间就是在基辛格跟习近平见面的当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益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笨拙的选择。那么这样的一个选择事实上是对中国的政治了解真的是不够深透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局。
好的，感谢赖教授，看来这个小动作还是可能会引起大波澜的。我们继续试看能不能接通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好，我们今天电话线路似乎有些问题，我们再念一个这个从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的一位网友是说啊，这网友很可爱，他说蔡英文除了跟川普通电话、给川普打电话之外呢，事实上也应该给习近平来打个电话吧。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王维正教授，你怎么回应刚才这个？先回应刚才赖教授说这个可能还是对这个美中关系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开局，感觉上整个美中台关系会不会因为这种电话陷入一个波动，不断彼此试探的一种危险的状态啊？请你回应一下。还有刚刚这位网友说，其实蔡英文也应该给习近平打个电话，事实上也符合蔡英文他过去在就职演说当中啊、双十谈话当中都提到说，其实两岸应该尽快的坐下来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沟通呢？
是。我想那个，因为跟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较起来的话，美国政治的话是每4年或每8年会有一次选举，所以每一次有新人上台的话，都会有一段这个摸索的时间。开局好不好，我觉得倒是其次，而是说彼此中间能不能够找出共同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和共同的利益。那我想这个让我刚想到那2001年那个时候，所以我还拭目以待。另外就是说蔡英文是否应该打个电话也给习近平啊？那我想你问的问题其实一个是比较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跟这个他的前任比较起来，马政府的话是强调这个亲美和中友日，那有些分析家认为说是蔡政府的话是要亲美然后友日，但是要远中啊。那如果说我也同意，就是说蔡英文可以再做更多的这个善意的表示，跟中国大陆官方。事实上在两岸这个陆委会跟国台办的建立起热线之后，事实上有热线存在啊，但是现在热线并没有在使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问题的话并不是在蔡英文本身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王文教教授。刚才两位来宾也都提到这个川普他本人这个行事风格跟不确定性哦。那事实上外界也说川普他是一位推特之神哦，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事实上在川普接了蔡英文的电话之后呢，他就立刻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些他的看法啊。刚才王维章教授也提到第二通推特特别值得注意哦，就是他特别提到说，他觉得如果说这个美国向台湾经常出售这种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的话，为什么有人可以告诉他说不应该接一通来自台湾的恭贺电话呢？那么针对这个川普发推特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我们在独家专访叶王辉先生的时候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其实川普发的第二个推特是特别有意义的。下面我就来听一看叶王辉先生他是怎么看川普发推特的。
这个 twee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的想法。他很清楚的分别这个实质的一些战略性的问题跟一些象征性的一些话题。接一个电话是象征性的一个话题，考虑到国防武器的出售，遏制中国的威胁，这是非常实际的战略考虑。所以他会看重这些战略的话题，但不一定会看重这些象征性的话题或批评。所以台湾人应该感觉到他很开心的乐意接受台湾领导人的电话，但是这个贺族中国和跟台湾谈判贸易关系，他是一个非常爱美国第一的一个竞争者，也许他对台的政策会对台湾的政府变成一个政治的挑战，但是他一定对中国的领导人代表一个更大的政治挑战，因为美国未来的政府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金融的谈判应该是非常激烈的竞争的那种态度。
听完了叶王辉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教授啊，从这个川普发的第二个推特来看，说其实他根本就不管过去到底怎么做。事实上，台美关系过去有所谓的 guidelines 跟 protocol， 看来这位新的这个总统当选人是完全不甩这一套，他想要跟谁通电话就通电话，甚至有可能去放宽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些外交限制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这个过去的一些 protocol 的话，有一些东西当然是可以了解，但有些东西确实已经不合时宜。那就讲说这个台湾跟美国有这么密切的经贸的关系，然后可能在安全上也有一些关系。还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台海之间出现了这个军事的冲突的话，特别是如果是中共攻打台湾的话，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有可能会提供台湾这个自卫，或者甚至要介入的情形。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能够不跟台湾有更密切的这些 consultation 吗？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放开，因为有一些 protocol， 比如他讲到过去，台湾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flag officer， 就是少将以上的军官的话，不得访问台湾。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是不合时宜了。
好，刚刚也就提到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事实上，美国众议院在上周五就通过一个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哦。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可以升级了。那么从这个来看呢，事实上，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的同一天，也就是川普他接蔡英文这个电话，两个人通电话的同一天哦。那么我们也问到这个叶王辉先生，究竟这个未来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是不是可能放宽跟台湾的一些限制，甚至派出部长级的官员去访问台湾，而且完全不顾以前的一些规定哦。我们就来听一看叶王辉他的预测。
川普总统当选就任总统之后，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派高层的国防部官员到台湾去访问，甚至有可能是部长级的官员呢？像是国防部长或其他的部长级的官员？
那不能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觉得这个有这个需要的话，他会考虑。但是，我对他们内部的参考没有任何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对台的政策或者对华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战略或安排。所以当选以后，我相信他对遏制中国的威胁会有一些意见和新的政策。但是我也相信这个经济竞争是他优先顺序，所以我相信 2017年的初步会面对一些竞争的这个经济的一些挑战。
是的，的确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他过去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也会在商言商很重视这个经济方面的利益。那当然，他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向台湾过去出售数十亿美元的这个武器装备哦。您认为川普就任之后，是不是会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呢？
武器是一个项目，但我相信他会想要对台湾有一个更活跃的贸易关系。如果能够有更多台湾来的投资，或者到台湾去的出口，他会排这个为他的第一个优先顺序。
好了，下面我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看博弈要不要向来宾请教，就是有关于这个川普当选之后是不是放宽对台湾的限制，还有对台湾出售更多武器这方面的台美关系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大家都提到川普的第二则推特，他的推特翻译成中，当然这个中文昨天在台湾闹了一个大风波波，不要理他。这个推特的第二则推特就是说，真有趣啊，就是台湾向美国买了这个数十亿美元的装备啊，但我却不能够我竟然不能够接一通道贺的电话。所以也像连同叶望辉先生刚刚的讲法的话，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岳谦教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其实川普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也可以说，那你未来必须我接你的电话，你也得跟我多买点东西，或者像包括除了军备以外，像这个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美猪，
是
恐怕台湾也挡不住了，或者是说像这个台湾可能跟美国希望有更紧密的连结，但是相对的，这个美国也可以跟台湾予取予求了。
要予取予求，我想这个大家都有自己要守住的利益了哈。那我个人是会比较留意一些比较细的地方啊。例如说川普的第一封的推文到第二封的推文，中间就一个小时。
对。
那这个小时我想那个一定他的承受到很多的讯息进来，
是
也就是说他第一个推文出去以后，一定是有很多的讯息马上就涌入这个川普这边来，而这些讯息的涌入者都已经是分量是不低的，也就是说能够跟川普对上话的人，那我相信一个小时之内的话，那绝对不会是来自于北京的，一定是来自于华府或者是川普他旁边的一些团队，甚至我还怀疑基辛格会不会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有没有从中国大陆那边打一通电话过来，那不然的话，他不会在一个小时内就写了第二封推文，而他的第二封推文里面事实上有一点点在发牢骚，
对，
就是说很有点委屈，就是说我不过就是发了一封信嘛，你们怎么我接受一个买我们好几亿美元的这个台湾总统的一个道贺信，难道这样也不行吗？那这表示有人说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了。好，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于哪里呢？另外一个，因为他这个好像有一点委屈这样的哈，那一个总统其实不要这么多委屈，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地方是在于刚刚叶伯辉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川普他是一个美国利益至上的，坦白说哪一个国家不以自己的国家利益至上？好，那很明显的，当川普很明显的他已经讲了经济利益摆在第一，安全摆在第二，所以美国的经济利益要摆在第一的时候，美国一定川普一定要先处理的是哪一些国家赚他的钱赚最多，也就是贸易逆差，对美国人来讲贸易逆差最严重的国家是哪一些？中国大陆、日本、台湾、韩国，这些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里面，那对川普来讲，那要平衡，你赚我的钱，我要赚你的钱，你要不就是跟我多买一些东西。好，这样的情形下，我相信先吵起来的可能就是美国的盟国哦，还有美国的一个敌对国，就是中国大陆啊，彼此之间可能就要开始要有吵架了。但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守住自己的利益啊，那就看谁有本事守住利益，谁有筹码来抗衡。所以我觉得贸易的烽火可能在这些国家很快的就要展开了，这是川普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有关于他叶万辉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那你要多买美国的东西啊，美国的东西卖到台湾来最多的，其实以美国现在最迫切需要就是农业大州，就是你刚刚讲的美国猪、美国牛要卖到台湾来。好，那台湾卖到台湾来，首先那蔡英文政府
在台湾面对的又是另外一波的压力了。他在现在承受的就是日本的核灾区核污染的食品进入台湾，接着要把美国的有瘦肉精的这些猪要卖进台湾来，台湾的农民也好，台湾的反对党也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抗争，也会给蔡英文带来很多的抗争，那么也会给中美的这个贸易的关系，而且在抗争的过程中也可能改变台湾人对美国的观感，就好像在跟日本的抗争的过程中也把台湾人对日本的原来的好感也在改变了。那未来在跟美国猪有瘦肉精的美国猪、狂牛病的美国牛进台湾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中也可能会改变台湾的民众对美国人的好感。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川普处理一定要谨慎谨慎。
是好的，赖瑞卿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王维正博士，就是说这个刚刚叶万辉先生有提到说他其实是有受过咨询，他赞成了，但是他没有实际从事这个牵线或是斡旋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川普的阵营里面担任很重要角色的这个我们刚提到的前驻联合国大使 John Bolton， 他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谈话的时候，至少就外界的报道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跟刚刚叶万辉先生提到的，就是美国不管是后任总统或者是现任总统，不应该有人指导他可以跟谁说话，不可以跟谁说话。那么第二个，有人担心说这个会动摇中美关系，那 Bolton 说如果会动摇，那我们就来动摇一下吧，那这个就挺吓人的。那第三个 Bolton 说的话就是说，中国一直宣称台湾是他的一个省份，如果他要再这么宣称的话，那大家就来谈一谈吧，那这个也是让大家很受到瞩目的
国际化了。
那您刚虽然说到说川普只是一个后任总统，他并不是一个以上任的总统，但是 John Bolton 他也是一个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呢，他把调子拉得那么高，您觉得未来会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出现呢？
我对，没错，这个 Bolton 他确实是被提名被提到的一个人选之一啊。那他的那个看法可以，我刚刚已经讲过，可以算是一种极端。但是表现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里面，确实是有少数人对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计薪级体系，40多年来的这个国务院所奉行的这套东西感到不满。他们是希望说能够 think outside the box， 在这个框架之外来能够来思考。那我想那个如果北京当局一再的宣称说这个九二共识是可以就两岸双方可以共同这个接受的一个政治的基础，那么现在的话内外有别，连接一通电话的话就把这九二共识给推翻的话，我想这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九二共识的诚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了，刚才王教授特别提到了这个 John Bolton， 他是可能的热门的国务卿人选。事实上，那个川普也正在积极的筹组他未来的这个执政班子哦。那么当中呢，已经提名的这个白宫幕僚长Priebus 普伯斯也是一个对台友好的人士。当然 ，Bolton 他本身也是跟台湾有一些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跟叶万辉先生独家专访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白宫幕僚长未来可能对川普行塑对台政策中可能扮演角色。我们来听看叶万辉的说法。
像白宫幕僚长普伯斯 Priebus 他过去曾经访问过台湾，也跟蔡英文总统会过面。那他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川普行塑他未来对台湾的想法跟政策，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他访问台湾的时候，我也陪他访问，
是，
所以我对跟他有友谊的关系，我也支持他作为我们国家政党的主席。但是那个白宫的 chief of staff， 他的角色不是设定政策，我们需要等到他的国务院提名的人物是谁，要等到负责亚洲的官员是谁。我相信 Priebus 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好的帮忙者，但是这些其他的角色是更重要的。
就像您讲的，包括国务院当中的负责亚太事务跟白宫办公室亚太资深的主任，可能对他的政策可能更重要。
是的呢， 传啊，是这一次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的幕后推手的这个叶万辉先生本人，是不是会进入川普未来的执政班子呢？我们在专访中也特别询问他，不过他的回答呢，我请各位听众观众可以关注我们在网站上这段专访的完整版，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我们会放这段叶万辉先生的专访的完整版啊。不过另外最后我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请问他有关于这个 Trump 他接了这个蔡英文电话，对台湾来讲是个惊喜，未来还会对两岸有更多的 surprise 呢？我们来听听看叶万辉的说法。
川普他从竞选以来可以说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惊喜啊，太多惊喜了。那么这一通跟蔡英文总统之间的电话，相信对台湾来讲无疑也是一个惊喜。您认为他未来明年1月20号他就任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是不是会给台湾跟中国更多的 surprise 呢？叶万辉先生，
我相信他执政的时期会有很多的 surprise， 不只是跟中国跟台湾的这些政策话题，但是我个人相信这些 surprise 应该是好事情。比如说他在印第安纳保护他们的就业机会是一个 surprise， 他不愿意接受任何政府或者幕僚告诉他他不能说什么话或者接什么电话，这是一个 surprise， 但是这些 surprise 有建设性是好事情，所以我不怕这些 surprise， 我相信，他就职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媒体报道值得谈和考虑。
好的，我们也立刻来接听一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做总结。台北的黄先生，你可以听到我们吗？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请简短发言，抓紧时间。
两岸呢，只剩下一条路了。这是只有妈祖文化，其他的都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啊！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黄先生，也请我们今天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整个讨论来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伟正教授。
是，我想刚刚您提到那个是不是会有更多的 surprise 啊、惊喜？那我想这个 surprise 的话是相对的，所以是对谁而言，对谁而言是一个 surprise。那对于川普而言的话，大家刚刚很清楚了解说他有不同的想法，然后行事风格的话也非常奇怪。那如果说北京在这个时候对他加很大压力的话，据我的了解，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让川普能够从人事命令任命，还有从他这个对政策了解上，能够了解到这个美中台政策它的延续面啊、那我想的话，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想到2011年的几个月那个磨合期。经过这段磨合期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川普他的那外交政策其实是比大家想象的要更传统、更 conventional。那如果说他的国务院还有他的那个国家安全的事务委员会的认识的话，多半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这个共和党的测试的话，那我觉得目前的这一段小事可能在几个月之后看起来的话只是茶壶里的风波而已。
好，王维这教授是比较乐观的，也请教在台北的赖岳谦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惊讶还是惊喜啊？那我也同意啊，要看人而定。那以川普来说，是美国利益摆在第一的话，可能对美国人来讲很多的惊喜，可是对非美国人来讲是很多的惊讶。而且另外一话，他是一个反建制派的，所以他不按照建制来做，那不按照建制来做，一切打破，一切重新开始，那很多人就要开始捉摸怎么样能够把你的逻辑系统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任何走偏锋的、走极端的主义，我个人认为都走不久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国际的体系里面，最后还是会走回一个目前大家所熟悉而且能够运转的这个国际体系。因此川普一个作为美国全世界最大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把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要做一个推翻，我可能认为他在国内可能要遭受到很多的压力，那么另外再加上国外的压力也会进来，所以我们在看川普的肩膀有多厚实，这也是我们在观察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啊。那么究竟是这个惊讶还是惊喜呢？那只有可以确定的是，海峡论坛会随时的关注，不管是惊讶或者是惊喜。谢谢大家。
没错，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赖岳谦教授在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欢迎王维珍教授，也感谢您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感谢王教授。 好了，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直播并留言评论，也请您关注稍后我们在官网以及 YouTube 上面放的叶望辉先生的完整专访片段。那么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当然，川菜通电话这个影响仍在持续的震荡。接下来的海峡论坛数周也将持续为您追踪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并且关注我们在网上刚刚我们提到这叶望辉先生的独家专访。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